各位平安，
平安。
我们教会昨天有家庭聚会，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参加不过我们有个很好的时间我们大家在一起很喜乐，而且我们也去了 Rutgers University 的植物园所以我们有一段很愉快的时间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分享，也看见神看见神的创造帮助我们使我们弟兄姐妹们更亲近更能够尤其是胡建国跟奇妙讲了很多笑话所以你们miss 掉的人的话呢，你可以来问问看别的弟兄姐妹们去参加的知道我们说了他们说了些什么笑话有时候我在想，就是说我们讲道到底是为什么讲道的目的不是说故事，讲道的目的不是不是一个 entertainment 讲道的目的是主要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让我们能够知道神跟我们说什么话让我们可以知道重点应该是神和神的话，而不是在很多别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我要怎么讲到，所以是每个人都见仁见智，可能很多人不同的想法所以的话呢我有的时候觉得的话呢我自己的讲到的话呢可能的话呢就是说弟兄姐妹们不太习惯，为什么呢？因为我讲道的方式可能跟别的方式不太一样尤其是我是一个工程的这个背景的话而且是做工程上做研究的做这种工作，所以的话呢我一般的想法的话呢都是比较这个循序渐进的，而且是这种有秩序的有人说这个工程师最麻烦的一件事情说they take everything literal 不知道不知道意思，就是工程师的话呢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像不是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工程师讲的话的话呢，你不需要去别人解释，用别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意思那有所以有人说呢，跟这个工程师讲话蛮困难的，为什么工程师每件事情都是 literal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这个 salesman 讲话也很困难，因为 salesman everything 他说的都是想要 make a sale 所以弟兄姐妹很需要这个了解一下我的这个 background， 所以的话呢可能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的听到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 fellowship 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我们看到了这个耶稣登山变相这件事情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在高三的时候在我高三的时候，我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了肺结核，所以呢你知道，我不晓得你们有人可能是附中的附中毕业的，在台北的师大附中毕业的师大附中的话呢，高三的话呢有个体育考试是相当严格的高三的体育考试呢需要这个每个学生呢跑1000米，而且有时间要有个标准，你不达到标准不可以没有办法通过那个体育考试。所以我在高三的时候呢，就考体育的缘故的话呢，就跑千米赛跑的结束之后，我的胸就开始痛受不了了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过分的运动呢，使得我那个肺结核引起我的肋膜炎，所以我就因此呢会去休学，在家休学了休学的开始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所以病势变成更严重，结果我在家里足足休息了1年半 啊，才会回到学校去完成高中的教育。在那一年半的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机。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记得跟你们说过，在那段时间里面呢，我很有系统的把圣经念了一遍，至少念了一遍。不过呢，在我复学之前，有两位年轻的摩门教的宣教士到我家来敲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摩门教的宣教士啊谈过啊？如果你们谈过，你可能跟我所说的啊，是了解我所说的是什么啊？这两位摩门教的宣教士呢，是美国人，来到我们家呢，敲了我们的门。然后呢，跟我约定了一个时，因为我在家，所以呢，我跟他约定了一个时间呢，他一个星期以后再来见我。当他来见我的时候呢，他带了很多的这个 visual aid， 就是这个图片啊什么的，来到我家啊、然后就跟我说啊，这样要跟我传摩门教啊、他们说呢，摩门教的这个开始的人呢叫啊、John Smith， 约翰史密斯哈，因为呢。啊，约翰·史密斯在他年轻的时候呢，看到这啊，在美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他们说宗教其实实际上讲起是不同的宗派啊，有很多不同宗派啊，但是他们说的是很多不同的宗教，他都不知道要去哪个宗教呢，所以呢，他祷告求神指引他。有一天呢，他在树林里面祷告的时候呢。有两个人向他显现啊！你们要听那个故事哈，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的，你要注意啊，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信仰很有关系，跟我们的神学很有关系啊，跟我们信仰的，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一位神很有关系。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两位向他显现。显现的时候呢，一位指着另外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信他。”他们就停在这里，他就问我说：“他说这两位是谁？”我停了一下，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再问了我几次，我还是说不知道。最后他忍不住了，他说：“他们不是父和子吗？”我说不是，我说不是。他们认为他们的故事跟这个圣经上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故事是一样的。可是不一样的，你在这里有没有看见父显现？没有，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个再争辩了大概半个小时。我们从圣经上来查，我说没有这回事，神从来没有向人显现过。所以你说父神向人显现的话，这一定不是神。如果不是父不可能的神不会父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而且约翰福音一章。21节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不只是约翰福音，也在这个格罗西书也有在这个希伯来书也讲了就是父神是我们看不见的，人不能见，不能看到的所以基本上的话呢我们因此呢就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们也就不能够向我传他们的摩门教，继续传我们的摩门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话呢注意到了，就是说人常常用圣经上类似圣经上的故事来说他们的故事，然后呢就把他的错误的神学就向人传问题是说，当你说如果我在那个时候说那是父和子，他马上就接下去跟我传下面的。为什么？如果你接受的是父和子，你就接受他的神学系统，接受他的神学系统，他可以继续跟你传下去传。所以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我这个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父是看不见的。我只有念圣经的时候，我在家里念圣经的时候才念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记得这个。所以当他们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说不对，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如果是可能约翰史密斯看到是真的，但是那个不是神的灵，那是邪灵。如果真的是一些灵向他显现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可以了解啊，就是世界上人常常把圣经搞错了，然后呢要向人传讲。后来我发现呢，很多摩门教的信徒原来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不了解，他们听了摩门教，认为摩门教跟基督教是一样的，所以他们都啊被他们啊这个啊误导到他们的那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要啊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念啊，有个时候啊，而且是不只是小心的念，而且我们应该有系统的念啊，有系统的念，使得我们对圣经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别人会找到一些地方你可能没注意的，变成你的弱点来攻击你，所以你就是我们就需要啊站立的稳，在神的话上站立的稳。所以我们今天回到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的讲到我们怎么读经。但是的话呢，我们在这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回到我们的第七章的或者是第八章的开始的地方告诉我们也就是今天故事的以前的一部分跟今天故事更前面一部分，就是像耶稣在大马如他的这个地方呢上了岸这个法利赛人呢就和该撒杜该人的一伙的就来找到耶稣来盘问耶稣他们见过耶稣的行迹是耶稣行的神迹也是看见了过他治病，甚至因为耶稣治病的缘故而要除灭耶稣，但是呢他们仍然坚持要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告诉，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当然是耶稣是不给他们神迹看，但是耶稣也是给他们一个神迹看，就是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将来要复活的神迹所以耶稣的话里面，他们可能不懂，他们只以为耶稣不要给他们看神迹。所以，但是的话，今天的我们看呢，今天的念的经文，耶稣让他的门徒看一个神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神迹这件事情呢，是神显给人看的，不是人去要的神要给我们有一个信息要给我们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那个神迹是我们需要分辨，我们需要明白而不是说人要试探神，说主啊，你给我们一个神迹看我就相信你，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耶稣，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神，但是的话呢对神迹的话呢，神在我们接受他，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看得见我们应该看到的神迹，而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在那个之后呢，耶稣立刻就上了船离开那个地方。在船上，我们记得我们说过，耶稣警告他的门徒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笑。门徒以为耶稣说他们要好好准备面包因为他们船上没有面包了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错误的想法，所以呢耶稣一连用了七个问题来纠正他们耶稣告诉他们，食物不是他们的问题，法利赛人和西律的那些教导，法利赛人和西律的那些以世界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子的教导，那样子的做法是耶稣说他们要防备的所以他们在伯赛大附近呢上了岸之后，来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界。在路上，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同他的门徒在讨论，在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在那个时候回答说，你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或者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他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回答，彼得所说的是正确的回答于是耶稣呢就跟他们开始预言耶稣要在地上建立耶稣的教会，要把天国的钥匙给门徒，换句话说，也就是世界上的人要得自由或被捆绑是要经过教会的教会有权利将人使人得释放，也有权利叫人不能够得到释放。
所以接着耶稣毫无隐蔽地告诉门徒们说，他要受长老、文士和祭司的苦害，并且要被拒绝。换一句话说，他们不接受耶稣为基督，不接受耶稣做王，所以他们要把耶稣杀害了。三天之后耶稣说他要复活，但彼得拉着耶稣到一旁说，他说这个事情绝对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啊！换一句话说，要耶稣不要讲这种事情，这种是不可以讲的啊。而耶稣知道门徒他们属世界的想法，正如法利赛人和西律他们的教导一样的啊，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耶稣责备彼得说啊，耶稣转过身来责备彼得，对着门徒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因为你不体贴神的事，只体贴人的事。换句话说，你只想神人的事，你心里面所有的只是人的事，不是有你心里面有的不是神的事情。”换一句话说，他要门徒们以神的事为他们的事，以他神的事为他们思想的中心，神所要做成的事情是他们心里所要做的事。他随后召集了所有跟从他的人，与门徒们在一起，他教导他们说要跟从他，要舍己，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换一句话说，不要以自己为中心，换一句话说，不要照世界的方法，不要为了世界啊，这样子才能跟耶稣，这样子才能救自己的灵魂，因为这个时代是个淫乱罪恶的时代，他一切将来都是要废弃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不是追求我们自己的事情。昨天我们在去家庭聚会的路上印跟我 share 他的所念到的一段这个船上面所说的一段话，就很有道理。为什么？他那边说，人你要喜乐的话，你需要全部的把自己奉献上去啊，不是要为了自己啊，不是。其实我跟那个说法还有一点点，我觉得那个说法还是不完全，因为他那个说法说人的喜乐好像还是人追求自己的喜乐，不是的，我们也不是追求自己的喜乐，我们追求是完全是要神的喜乐，只是我们追求了神的之后的一个结果啊，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我们所真正要的应该是耶稣，应该是神，是遵照神的事。我们真的是要舍己啊，是要把一切的十字架啊，把一切的啊，世界的一切的放弃，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这是耶稣教导我们说，做他门徒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之后过了六天，大概按照按照这个路加福音说的话呢，他说是八天，可能连头带尾算可能是八天不过呢这个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说是六天。过了六天之后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了高山。这三个门徒的话呢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门徒呢，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在第五章的时候呢，耶稣叫一个女孩子叫埃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呢，也是带着这三个门徒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他偏心他爱这个三个门徒，可能是不过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从这教会的历史上看，耶稣拣选的彼得可能做教会的领袖，彼得是要做见证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见证不是一个人做的，见证至少要两个见证人。所以耶稣带了雅各和约翰。雅各和约翰的话呢，我就觉得可能在这里也有个原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约翰说，他说要他照顾他的妈妈。
所以在开始教会开始的时候的话呢，约翰不在，约翰离开了啊，而雅各在教会，所以雅各是彼得的见证啊。但是雅各很早就被杀了，你可以看见雅各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不然的话他不会把他杀了，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在教会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可能他在那个时候是教会的领袖一样的。彼得是传福音的，但是他是教会的领袖，所以在那个之后的话呢，当雅各被杀以后，是约翰还在那里，约翰还是可以为彼得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带这三个门徒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偏爱这三，他要让这三个门徒啊预备好将来可以做他的见证。耶稣做任何事情没有一个没有原因的，耶稣所说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啊没有目的的，耶稣所说的事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有他的原因，都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我每次念到神的话，念到耶稣的话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为什么？那个是常常是很重要的教导在那里。尤其是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的时候，像那样子说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话的。他们三个门徒跟耶稣上了山，很可能是黑门山，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那个在问他的门徒他是谁的那个时候呢，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呢是在黑门山下啊，所以耶稣的话呢在那个之后六天啊，在黑门他就上了黑门山，而且在那附近呢，黑门山可以说是那个地方最高的山啊，最高的山啊，所以啊，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啊上山去，这个根据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耶稣上山去祷告，可能呢耶稣也叫他的门徒祷告，但是呢这上山的路可能是走了蛮久的啊，所以呢他的门徒累了，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打起瞌睡来了。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次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也是在打瞌睡啊，也是在打瞌睡。所以我们可以猜想啊，而且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边打瞌睡了啊，所以我相信呢啊，他们是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打瞌睡了。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呢，耶稣啊身体很好啊，耶稣祷告从来不打瞌睡。我不想你们睡觉的，你们打瞌睡，你们祷告睡，你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打瞌睡啊？耶稣的话呢，身体很好，精力充沛啊，他祷告的时候呢，不但是不打瞌睡，而且是非常的非常的恳切的。耶稣祷告是非常恳切的。我想耶稣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要带这三个门徒，因为我相信耶稣每次祷告的时候他都跟神在一起，跟神亲近。这次登山变相是门徒看见，门徒没看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有记载。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看见嘛。耶稣跟父神在一起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只有这一次门徒在那里，门徒看见了啊，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是有天使显现加给他力量，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有神迹在他旁边啊，神在他旁边啊，所以他的祷告呢是非常恳切，而且真是合乎神的心意的，真是按照神的教导的，按照神的话的祷告，所以他跟神完完全全的合一，他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他所祷告的事情都是神的事情，都是合乎神心意的，是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啊，在祷告的时候，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耶稣变了相。为什么？这个变相这个字的话呢，在希腊文讲的话呢，这个是我们一般的翻译呢翻成叫做脱变，就好像那个毛虫变成蝴蝶那样子，形本质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啊，不再是那种爬行的，而是一种变成飞的啊，是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改变。原来耶稣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一样的样子，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啊，
他的样子改变了啊，他整个人的改变了，他脸上呢发光，好像太阳一样的，他的衣服呢变成了啊，非常的洁，非常的白啊，好，这地上漂布的没有人能够漂成那么白的白。什么意思呢？啊，这个白的意思呢，显示出他是圣洁，是公义的，好像启示录所记载的所说的白衣呢，代表的无罪，是表示人的义行。耶稣在那个时候衣服都是洁白的，因为他是无罪的啊，他是有义的，有神的义在身上啊。所以不只是这样子啊。他的衣服呢也发光啊，是闪亮的啊，好像光一样啊，就像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所说的，他和天，他在世界还没有之前，他和神所有的荣耀是那样子彰显出耶稣基督原来有的荣耀的。所以耶稣的祷告的话呢，是完全的没有邪恶，圣洁的，没有自我，完全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是完全的圣洁，是要遵照神的旨意的。所以他的祷告也是成就神的事工的。这是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和神完全合一，以致他的形象都改变了，显出他原来有的形象是神的恩慈和神的怜悯圣洁那样子的形象。路加稍微记载了一些他祷告的内容，我想路加跟马太或者马可不一样，在哪里呢？路加是个医生，他没有自己亲自看见过这些事情，所以的话呢，他去采访每一个人，他从每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再去了解每一个人所说的，然后呢，从他里面他可以知道一些他们不见得记载了下来的事情。所以呢，当路加跟马可在一起，他可能问了马可，路加也可能遇见过彼得，所以他也可能问了彼得，甚至于他可能问了约翰。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知道呢这些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门徒在那里，他知道耶稣去是为了祷告啊，而且呢，门徒在那边祷告时候打瞌睡了啊，他知道啊，而且呢，他也从他们的话里面呢，他也能够知道耶稣所祷告的内容。为什么呢？啊，他在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登山变相之后，摩西和以利亚显现，跟耶稣在谈论耶稣要离世的事情。这个离世，我们中文翻成离世这件事情，在希腊文原文的话呢 ，Exodus 啊，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呢，那个出埃及记的希腊文的名字叫做 Exodus， 英文的也翻成 Exodus。Exodus 就是出去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要出去的事情，耶稣要离开的事情，耶稣要离开的世界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离世的事情啊，中文翻译是去世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应该是说离世的事情。摩西和以利亚在这次登山变相在耶稣面前向他显现啊，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在跟他们谈，我们可以明白耶稣跟他们谈话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因为耶稣离世的事情，耶稣要离开的事情。我们知道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先知是以色列的两位大先知，摩西让我们最熟知的是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Exodus 出埃及离开埃及啊，所以这个摩西的话呢，跟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有关系啊，有关系。摩西不只是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而且设立以色列人的律法，包括设立一些月节在内。而以利亚呢，是在加密山上求雨的事情，我们都记得。他 后来杀了巴利的先知。他们这两个人，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呢，离开世界的事情呢，也与一般的人不一样。摩西死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的尸体。以利亚死的时候，以利亚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找到他的身体。所以呢，他们在跟耶稣讲话的时候呢，是显然的谈论根据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们谈论是在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关于到耶稣受苦受死啊，然后复活升天的事情。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耶稣胜过黑暗的权势，成就神拯救人的工作，以及他以后呢他得胜回到天上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一切耶稣将要面对的事情呢，耶稣完全都知道，虽然他还没有在那里，他都知道而且他也准备他自己，使他能够完完全全的胜过所有他要面临的试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建立神永恒的国度建立神的家。大概在祷告快要结束的时候，门徒清醒了，因为耶稣在跟这个摩西和以利亚在谈话他们可能忽然之间清醒了才看到耶稣的容貌发光，和耶稣的白衣，和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在交谈或者是交谈也可以，我们说他们在开会也可以他们彼此在交谈，谈论一些事情也可以说是预言将来耶稣要在这个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耶稣这个样子的样子只有摩西和以利亚又有摩西和以利亚跟他们陪伴着他们，他们马可告诉我们说，他们害怕的不知道说什么彼得呢终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说可能是没话，他总是要想要找一句话说，彼得总是要有话说的所以彼得的话呢说了，他说对耶稣说，他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马可说他自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按照希腊文的这告诉我们下面继续发生的事情呢就是那边有云升出来这个不是平常的云移过来，是云在那里升起来有云在那里形成这个云呢，在旧约里面就常常是用来表示神与人同在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带领他们当神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有云遮盖在设立会幕的时候有云遮盖这会幕将圣殿建好了之后献殿的时候有云充满了圣殿所以云是代表着神与人同在的，神在那个地方的意思。按照路加福音9:34呢，那个云不只是从地上升起来就长形成，而且呢这个云移过来覆盖着所有的他们一些这些门徒和耶稣，还有这些摩西跟以利亚。在这个在云里面呢，就有声音出来就从声音从云里面伸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一句话，这前面的一句这是我的爱子，可以翻译作说这是我蒙爱的儿子按照马太福音17:5的说是说是我喜爱的，路加9:35说是我拣选的所以这些话呢，让我们想起了创世纪第22章的第2节的话。 在那个地方呢，神指着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以撒到我所指定你的摩利亚山上去，在那里要献为燔祭这件事情。所以就让我们想起那句话这句话呢，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使我们想起来因为在路加福音所说我拣选的也让我们想到呢就是说撒母耳，神在拣选大卫时候所说，对撒母耳所说的话。所以呢耶稣是谁呢？就让我们想起来了。耶稣这话就让我们想起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想起来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儿子，好像以撒一样，要到神所指定的是在神所指定的时候生的，又好像大卫，他是神所喜悦所拣选的要做王的，但是他也好像以撒一样，神所预备要献在坛上做人的赎罪祭的那位蒙爱的儿子所以这句话呢，让我们思想到耶稣是谁旧约的对耶稣所说的所预言的话。第二句话呢，说到你们要听他，这个口气在中文的翻译来看起来的话呢，好像是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意见，或者是一个你可以这样做其实不是，这个原来的口气是命令，应该翻译说听从他听从他。所以不是要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我想不想，或者是我方便不方便，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就好像儿女要听从父母那样子的就要听从父母，父母说的你就是要听。而且神对我们来说，或者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就好像父母对儿女一样。因为我们的世界上将要遇见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知道怎么应对，但是神知道将要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切都知道，所以我们要听他的，按照他所教导我们就能够应对。所以我们是这里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从他，我们要听他，就是要听耶稣所教导一切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想到耶稣教导的是什么，当然耶稣教导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但是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把他的门徒，把所有跟踪他的人教导一起的时候，对他们说的是什么？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吩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不要为自己不要为自己设想，是要能够舍己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救我们的灵魂我们要常常思念神的事情，不要光是求思念自己的事情。这对门徒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当法利赛人求神迹的时候，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但是他的门徒不明白，但是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他们知道他们要跟从他，但是的话呢，他们虽然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的明白基督是完全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要帮助他们，也借着这个神迹带领他们，使他们可以明白这个神迹，使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盼望是什么，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人要求神迹的时候，耶稣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但是人不求神迹的时候，但是人一心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让他们看见神迹。为什么？借着这个神迹激励他们，是增加他们的明白，而且使得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心态上我们要舍己，不再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把自己交托给神。 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我们随时随地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你所积蓄的，我们所积蓄的，将来会怎么样呢？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我们没有人能够带走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去哪里吗？我即使活到100岁，前几天我去看胡妈妈，她已经100岁了，但是她好苦啊，她说好痛啊，啊，她受不了啊。我们活到100岁，我即使有千万的家产，但是今天的社会，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济情况，连政府都岌岌可危，我们1000万的家产又能够值得什么？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70岁，等到我100岁的时候，如果我活到100岁的话，等到我100岁的时候，这个如果我有1000万的话，到时候值多少没有人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能，我们人实际上在世界上靠自己是不可靠的啊，是个幻象啊，是不可靠的啊。我们需要的话呢，我们要靠自己，不能靠自己，我们心态上所以要舍己，而是要靠着耶稣，靠神啊。我们需要舍己，我们需要啊，不要靠自己，我们要靠神。第二个的话呢，我想呢，我们需要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这是耶稣的教导啊。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不按这个世代的方法去做，不按世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事情，而要按照神的方法、神的价值来做事情。我们中国有一个西方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戴德森，他有一句话说很有意思。他说我有一次在神学院的时候，教授问我们说他们说你们最喜欢的这个名人讲的话是哪一句啊？我就说是戴德森所说的。为什么他说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神的心，按照神的旨意做，不是按照神的方法做神的事情，一定不会没有足够的啊供应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事情的话呢，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供应。为什么？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把这个世界的方法把它放下啊。第三点的话呢在我们的回到可能是基础上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呢，应该不再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事，而是神的事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会积财宝在地上，而积财宝在天上。我们的心也是想的是天上的事情，我们所关心的也是天上的事情。如果我有现在有很多财产都是在那个stock market 的话呢，这 stock market 一上一下，我就心里然后就跳得很厉害啊。为什么？因为我的积蓄就是这样上山下架的，那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积蓄是在天上的话呢，我们不会担心啊，不会担心，天上一定是没有虫咬啊，也不会生锈啊，在里面不会坏掉的啊，价值是永恒的。所以的话呢这是其实就是耶稣的教导啊，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成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生命的这个原则去学习去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上的话呢，我想呢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最需要的话呢，就是要打基础就打基础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对神的话应该了解所以我们应该呢开始呢勤读圣经，让我们知道神的事情。你可能觉得圣经读不懂或者读不下去，告诉你，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读不懂读不下去为了这个缘故的话呢，我们读圣经的话呢，要设定一个目标，要有一个计划，不能够三天晒网两天打鱼那样子的读，要有一个计划，要有个目标，不凭着一时的冲动，也不凭着一时的热心，也不要想一读就懂，也不要想一天只要找到一句话就够，
要有系统的读，
要学习融会贯通神的话，目标是要融会贯通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第一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是什么呢？要知道整本圣经的内容啊，要知道神整本圣经的内容。所以呢我们该做的事情呢是什么呢？我们估量，我们每一个人估量我们自己每天有多少时间，我可以在我 时间里面拿出多少时间出来，半个小时也好，一个小时也好，十五分钟也好，没有关系。然后呢定一个计划，定一个日程，每天念一章，或者是两章，或者三章，或者四章，看你时间，有秩序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样子把圣经有计划的整个的把它要念完。当然念的时候有地方不懂，我不敢说一定会马上就懂啊。尤其是呢，尤其是念这个先知书，或者是念一些这个律法的这个条文的时候啊，相当困难念下去的。你念不懂的地方，或者你觉得太枯燥的地方，没有关系，你跳过去。但是做个记号，以后我会来念。啊，你意思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关系，你把那个跳过去，跳过去以后的话呢，你还找机会回来再念这个地方。然后呢，如果你把圣经的全部读过至少一次以后的话呢，你的圣经的知识呢就会大大的增加，听到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因为你对圣经已经有了全盘的初步的认识了。在1998年的时候，我在中国的农村培训的时候遇到一位姊妹，她大字不认得一个，但是她会念圣经。她怎么念的？她在念圣经的时候，她请别人跟她一起念帮助她，她就念之后她就背下来了，到那个地方他就每个字都能够念，你叫他那圣经以外的叫他念他都不会念，只有念圣经他会念。他这样他把整本圣经都念过，而且整本圣经他只要搬哪儿他都会念。为什么？他整本圣经都念，他虽然不认得字，他但是从头到尾一个字不漏的他全都会念啊。全本圣经呢就这样子，他可以念整本的圣经，我们难道不能吗？啊，我们难道不能吗？讲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在我们中间，曾经在我们中间的汪伯伯，他过世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母亲，看他的妻子，他妻子告诉我他是信佛的，他念那个佛经，他念不懂，但是他全都背下来了，他花10年时间背下来。我们有没有人有那么大的功夫来读我们的圣经？如果你已经读过的整本的圣经，你可以开始研读圣经里面一步一步的书。圣经可以说是一个图书馆，它一共有66本书，有历史，有预言，有律法，也有诗歌啊，也有智慧书，也有书信。他们的作者呢都是先知或者使徒受圣灵的感动写的啊。你开始研读的时候的话呢，可以选择比较短的书来念啊，先从头到尾念一次。如果呢最好呢是能够一口气就把这一短的一本书呢把它从头到尾一口气把它念完。念完之后想一想，这里面我读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印象再读一遍。读了两遍，如果你再想一想还是没有印象，第三遍的时候告诉你一个方法。找一张白纸，把你的笔拿出来，念一段，写一段，你说这一段我念的是什么，这一段我念的是什么，把它写下来，一段一段的写下来。 等到整个念完了之后，再把你自己的笔记拿出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本书到底说的是什么啊？因为圣经不是那么难的啊，不是那么难的啊。我告诉你，我常常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我念过之后，尤其是念先知书，念完之后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这样一做了笔记之后再回头看，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可以帮助我们的了解。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如果你这样子读圣经了以后，你永远不会再说读圣经没有太枯燥。我可以保证你以后啊，再听到也不会说听不懂啊，是你可以分辨传道人的讲道，你可以了解他所说的重点是在哪里，神的话重点在哪里。同样的，如果是比较长的书的话呢，我们需要啊，也是同样的方法来念的。你在念了之后的话呢，你当然有问题，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讨论，也可以查考参考书啊，这样子使得增加我们的了解。如果你能这样念进圣经的话呢，你以后听到再也不会打瞌睡了。你而且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能够恰当的应用神的话，也不会再说传道人在唱高调了，因为传道人不是讲自己的话，传道人是讲神的话。我很抱歉，我不能讲我的话，如果是讲的我的话，神会咒诅我的啊。我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唱高调的话，我是在唱高调，是神的话，我必须要这样说。但是神的话呢，圣经中告诉我，弥赛亚书55:10说，于是就好像是什么，神的话一定要成就神口所出的话呢，一定要成就啊神所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呢？就好像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果，使撒种的有种，只要吃的有粮。因为神的话一定要成就神的工作。我知道你们都渴望听从神，听从耶稣的话，也要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从今天就开始定下，我们每一个人要定下我们自己的读经计划。没有人能帮助你读，你必须要自己读。你可以与传道或者是与弟兄姐妹们合作，可以帮助你。我们彼此鼓励啊，不要求速成，计划要能够持续。因为这个计划是关系到你将来读经祷告的基础的啊。新约一共有260章，如果你每天念一章的话，一年之内就可以念完。你念2章的话，半年之内就可以念完啊。旧约一共有929章，如果你每天念3章的话呢，一年就可以念完。但是我建议你从新约开始，当你新约念完了之后，再做读旧约的计划，按部就班的做这样子的读经计划啊，这样子的读经，神会赐福给你的，神会报答你的心愿的。我曾经在念圣经的时候，有些书我也念不懂，我跟神祷告，当然没有祷告之后马上就念懂了，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就神的恩典使我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我们做这样有系统的读经计划，然后让我们执行，使得我们不再是好像是啊，像抽签一样的念圣经啊， 使得我们能够整本的啊有系统的明白神的话，让我们的教会也因此蒙神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成为有用的人。巴不得神祝福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中间受高举。阿门。